弟子刚学佛，第一次学习打坐，有个无知的问题想请教你。一，你教导打坐时姿势，左脚放右脚上，左手放右手上，是否代表何种意义，或者是身体健康为由你？这个是这样啊，是也有和这个说法相反的意思。好，把左脚放在右腿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也是有点意思。这个右是表示动的意思，这个左是表示静，寂静的意思。把这个左放在右上呢，就是以静制动的意思。我们初开始学静坐，心里面乱就是动乱，动乱我们怎么办呢？就用奢摩陀的静来制这个，制服这个动乱，就是表示这个意思。左手左脚都是这样意思。如果是这个双加趺坐呢，就是在单加趺坐上啊，把这个右脚翻上来，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是由因定生慧的意思。你用这个左放在右上面，已经自动就表示你慢慢这样学习就得定了。得定以后不能停留在这里，你要学习佛法的般若波罗蜜，你就是在定的基础上又有了大智慧了。所以双加趺坐呢，就是把这个右脚拿起来放在左腿，就是因定而生慧了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个身体是啊，是如幻如化的，是毕竟空的，其实你不必这么执着。主要你修下定慧是心的问题，是你内心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凡夫啊，也还有一点问题，还是有点问题的。你比如说是，我看见印顺老法师，他这个眼睛有神，和一般人的眼睛不一样，眼睛有神。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如幻如化的，是毕竟空的，但是还是有点意思的，就是表示他的智慧高。所以这个这样看呢，我们这个左脚放在右腿上是以静制动的意思，然后把这个右脚翻上来放在左腿上面呢，是表示因定而发慧的意思，是有这种意思的。但是你光是这样做而不努力修行啊，都是说空话，要努力修行才行，才可以。好，此次拜忏呢，为弟子第一次参加法会，观察到啊，双手合掌后，有将双手啊叠放于腹边，有些人将左手放右手上，也有人将右手放左手上，不知哪一种啊才是正确。
都是对的，
都是对的。实在这件事呢，就是佛菩萨的大智慧啊，在不同的形式上啊，赋予一个意义，给他一个意义，表示一种意义，是这样意思。动作代表何意义？动作就是心，离开了你的心呢，另外没有动作。所以动作表示什么意思？就是在表示你的心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我们能够学习佛法，你有一个向上的意愿，你根据佛陀开示的修行方法那样这样做，你这些意义都是向上的，都是由凡而生的，都是表示的意义。如果你呀，你没有佛法向上的意愿，你不修修佛法的话，这都是一般的生死境界，都是烦恼境界，都是苦恼境界。明年有梁皇宝忏吗？我不知道。事在人为，要洋洋有也可能还有。这哈，拜师很多妄想啊，那所拜的忏有效吗？就是打折扣了，打折扣。我们论三业哈，身业、口业、意业。我们今天讲中午饭后讲故事哈，就是三业。你虽然心里面打妄想，但是还在那磕头呢，
你还有深夜的功德。但是啊，佛已经说了意业为主，意业为主，所以你也打妄想呢，那个重要的部分的功德你没成就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个不过这个初开始啊来到佛法的人多数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心不能集中，多数有这个问题。好，五戒中的不邪淫戒，如夫妻关系就不是邪淫。是的，是是。但现今很多人欢喜同居，随了没有注册外，其他全部如结婚一样，那他是犯戒吧？这个事情是这样哈，从佛自戒的这一方面来看呢，如果你不引起烦恼，不引起纠纷，应该是不算犯戒，不算犯戒。如果你比如说你有这个正式结婚，有夫妻关系呀、啊，你要出轨了，你就有纠纷，那么这就是犯戒。那么现在是虽然是啊没有经过结婚的仪式，在国家的法律上怎么来看这件事？他没有结婚，但是他在同居了，国家的法律对这件事怎么看法？说他是犯法吗？违反了法律吗？恐怕没有。如果是不算是犯法，那么在佛家的戒律上来看，就是不引起纠纷，那么这个也不算犯戒，应该是这么说也可以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不过要是我们是佛教徒的话，你相信了佛法的话，是虽然只是啊制止你不要邪淫的话，就是把这个欲有一个反伪，不要越轨。那么换一句话说呢，就是少欲的意思，不是说断欲，只是少，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不犯乱，那么这不算犯戒。用这样的意义来看这件事，如果你不引起烦恼，不引起纠纷，也应该是不算犯戒，应该是不算犯戒。好，但是要是我们相信了佛法的话呢，你要不断的学习佛法，你有个发出离心，发无上菩提心，有向上的意愿，向上的意愿就是有转凡成圣的意愿的话，应该观察这些事情是暂时的。我要在佛法里面不断的来锻炼自己，使令自己渐渐的进步，应该有这样的智慧观察，那应该是不算犯戒。如果我这是合理的，你这个欲还在增长啊，你会引起麻烦，那就是另当别论了。小孩是否可以小打坐？几岁？这个事情是那样哈，也可以这样教导他，可以这样教导他。这是在佛在世的时候，佛灭度后正法住世的时代呢，也有些七岁出家得阿罗汉的这件事，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，七岁出家得阿罗汉，这可见小孩子也可以学习，也可以学习啊。当然这就是小孩的情形，应该和大人一样，就是您年纪大了，他可以学习打坐，但是学不来，也有这种情形。小孩也是有的学能学，有的不能学，也是有的差别的。会不会呀、啊、影响小孩骨头成长？这件事那样的哈，就是盘腿坐的时候不要太勉强。如果你那个单架不坐很困难呢，那就不要单架不坐。如果是双架不坐有困难，就不要双架不，就是单架不。慢慢他会进步。如果是单架不坐，我坐15分钟可以，坐30分钟困难呢，那你就坐15分钟，久了呢他就会进步。如果你太勉强啊，我痛了的时候还一定是这样做，那是会有影响。所以特别痛的时候不要忍，就放腿子，这样子就不会有影响。好，是否需要找善知识学打坐？这件事是的，是要找善知识懂得这件事的人来教，
因为这个打坐这件事啊，不是因的事情，是上因的事情，是超过了因的境界，所以不知道这件事你就得要学，现在要学才可以。好，如何选择善知识，那是你的智慧的问题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智慧了，没有这个智慧那就是另一回事。
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那连未来世的罪业也要忏，好，还没做就先忏。
是的。
你怎么晓得你未来一定会做罪业？还没有做就先忏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？
这个事情是那样哈，我怎么知道我将来还会做错事呢？这事照理说也应该知道，就是我现在这一念心呢，我自己管不住，自己管不住。那你就知道将来会犯错误。如果在忏悔的话呢，那就表示啊，我向佛菩萨忏悔的时候，有可能会呀、损减烦恼的力量，使令他以后不造罪。造罪是烦恼的力量，我忏罪的时候就能减少烦恼的力量，应该是这样说。
会不会引起一种包容？说我未来就先跟自己讲，我未来就已经要会犯错，所以现在先讲了，比较能够包容自己以后犯错。
不是包容，而是减少啊，使令内心里面呢、增加这清净的力量，加强清净的力量，使令将来不犯罪的意思，应该可以这么说吧？不是说我将来犯罪，我自己原谅我自己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时候也因为回向啊，我已经做的功德我回向，我现在做的功德我回向，我未来做的功德我现在就回向，那还有这件事的。那么忏悔也应该有这个意思，我将来要犯罪，我现在就忏悔。忏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做，我以后再不做这种事情，这叫做忏悔。我知道这件事是错的，我将来不做这件事，这叫做忏悔。如果我还继续做，那个忏悔的意思不具足了。
我再问个问题啊，
哈哈，
常常在跟这些不信佛的人呢、谈论佛法，所以我自己学科学的，我就讲这个佛法怎么科学。最后呢，有一个问题啊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说：“你学佛干嘛呢？”我说：“要成佛。”就是基督教的人，你说你信基督教干嘛呢？我说升天。这升天很容易，你就升天了，跟耶和华生活在一起。他这个生活啊，跟地上一样，就是很快乐。那学佛的人呢，你说你学佛，你修这个干呢，你最后要干嘛呢？我说要成佛啊。他说你成佛以后呢，不会回答了。这个问题应该怎么？
这个成佛以后是度众生。
就说我说度众生，但是我是这样想了，这个度众生啊，对这个不信的人呢、或者是外国人呢、他没办法了解啊、有没有更好的答案。因为啊，这个时间佛法的时间从无始，就是复无穷大，到正无穷大。说你现在成佛了，成佛又还远得很呢，那你干嘛呢？就是成佛以后干嘛呢？
成佛以后就是度众生。这个事是这样哈，我们没有成佛的时候啊，我们智慧不圆满，我们的道力不具足，我们的神通也不具足，度众生的能力不具足。只有成佛的人，他是度众生的堪能性圆满的居住了。所以为什么要成佛？是为了度众生才成佛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度众生到什么时候啊才能够圆满的度化众生？要到成佛才可以，才有这个能力。没成佛的时候都是有所不足。所以这个你成佛为什么要成佛？成佛是为了度众生。为什么成佛才度众生呢？那个时候能力具足了。我没有成佛的时候，佛也劝我发无上菩提心。你有这个意愿，你有成佛的意愿，你去度众生的时候啊，来栽培自己的福慧。没成佛的时候度众生啊，实在是自他两利的事情。成佛以后度众生完全是他利，自己本身无所没有不足的事情。 不需要再栽培什么了，所以纯是利益众生的，是成佛的人才有这个能力，才到了这个程度，可以这么解释吧。
师父，我请问一个问题哈，那个我们这一次有受八关斋戒，其中有非时时这条戒，然后我发现很多人对非时时都不太了解，不同的部派他戒律不一样，可以请师父把这条戒大概解释一下，然后法云寺这里这非时时是怎么来进行，也请师父说明。
这个非时不非时时，这个时，这个因是同的，时间的时和饮食的时，时间的时有时非时，这有点差别，再加上这个时饮食的时，这个也是有种种差别。在时间上说呢，就是我看律上弘一律师的解释呢，就是11:03以前，早晨明相出来以后，11:03以前这一段时间内都叫做时间的时。这个时间之前，明相以前的时间，和11:03以后的时间都是非时，就是不是吃饭的时间。这个时和非时怎么解释？他说这个随意啊，弘一律师解释说，有太阳的时间，并不决定正确。太阳的时间，这个还有一个时间呢，就是决定正确的时间，一定到这个时候是中午啊，那就是看这个日影，看这个日影，这个都不是那么，都是有点出入的。那么他就从这些时间上对比的时候，他感觉到11:03以前这是不是时，你要到12呢就有一点问题，有的时候也是时，有的时候又是非时了。这是弘一律师那个解释这个时哈。至于这饮食的时呢，非时时，这个说一切有部啊，这小乘的部派不叫说一切有部呢，比较宽一点，就是可以啊吃生果，可以这个生果什么时候都可以吃，就是宽一点。另外呢，比如说是啊，比如说这个人有病了啊，他需要有一点例外。例外他的意思，比如说包这个绿豆啊，包这个绿豆的汁，到什么程度为限呢？就是那个绿豆的皮没有破，那个汁你可以饮，也是可以。如果那个皮破了的时候，这是不可以吃，你不可以饮。这要四分律上说呢，就生果呀、啊，到了非时的时候不可以吃，就是这样意思。那么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，如果你愿意吃生果的话，根据说一切有部，那么就什么时候可以吃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生果，这是不犯这个非时时戒。要根据四分律呢，你要非时的时候吃生果也是不行。有的是七日药，那有进行兽药，这有不同。有的这个牛奶呀、啊，我自己没有说要吃啊，是你送给我，你这个在家居士送给我，那也吃着也算合法。在律上是说的很细的。对，这七日药不乳酪。还有鱼啊，那上面啊，那就是这个都是合法的，那它还是合法的。不过是这样哈，我们对律没有详细研究，不要批评别人的事情，对别人的事情不要批评，因为我们对律不是太明白啊，我们不要批评别人。它律里面有些各式各样的情形，佛陀是允许的就好了吧，就这样说到这里。不过这个事情随个人的意了，就是他愿意啊随顺说一切有部律吃这个非时戒，他愿意随顺四分律吃非时戒，当然就不同了，当然这都算是律上允许的。 啊，没有超越这个云，这个律上的这个范围就是可以了。啊，佛只度有缘众生，要佛度完与自己有缘众生后，是否入涅槃？不是这样说法。你和众生有缘没有缘的，不是决定的。和这个众生没有缘，你和他解缘就有缘了啊。所以佛陀啊，度尽了有缘的众生啊，那些众生没有缘，佛会和他解缘，所以又有缘了啊。不过那就是要有时间的问题。入涅槃，佛做什么呢？佛不入涅槃，佛有大悲心呢、啊，无穷无尽的度化众生，所以佛是不入涅槃的啊。大喜大舍即含思，请解释，这个是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这四句话啊，即含思。这个大慈啊，慈能与乐，就是这个众生也没有苦也没有乐，那么佛就与他乐，这是佛的慈啊。这个众生有痛苦啊，佛就是消除他的痛苦，叫做大悲。这个大喜呢，众生有很多满意的事情啊，佛也随喜这件事，叫做喜。这个舍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舍是弃舍，这个有很多如意的事情的人呢，他会生贪心。我有很多财富是如意的，我有很多令我满意的境界，他就会生贪心。这个没有满意的事情，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他会生嗔心，会生嗔心啊。我也没有满意的事情，也没有不满意的事情，不满意的事情，这时候这个人就是有愚痴的心，愚痴，贪嗔痴是烦恼啊。佛就是教化这个人呢，叫他不贪不嗔不痴，这就是舍，这个舍是这样意思啊。就是用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四种智慧心呢、啊、来救护一切众生。含食啊，就是他的地手口风里面有食，他的眼耳鼻舌身意里面有分别心，不是这个木头里面没有食啊，这个土地里面没有食，这是无情物。现在这个含食、啊、就在这个精微的物质组成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了别性，就是有情，这叫众生。佛来救护这个一切众生，用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四种智慧心呢来救护一切众生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这个静坐时啊，当要开始进入状况时，感觉心很静。是的，是这样意思哈，就是心里面没有杂念，但是也没有昏沉，心里面明了而寂静，这是就是静坐时候内心是这样的啊。既听到佛堂天花板呢有敲打的声音，好像是有人在敲打发出声音，有时会被吓醒。这发生不止一次，请问长老啊，这是不是自己的业障现前？啊，你心寂静的时候啊，就发现这天花板上面有声音。你不寂静的时候，你天花板上有没有声音？如果你不静坐的时候啊，天花板上也有声音，那就是另一回事。如果不静坐的时候，天花板没有声音，别的人也不感觉有声音。你静坐的时候感觉天花板呢有声音，那个旁边不静坐的人感觉天花板没有声音，那就是你有问题了。那你本身有问题，你本身有问题呀、啊、这个事情啊，说是业障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。如果你可以呀、啊、用毗婆舍挪做观，用毗婆舍挪做观啊、哦、做观是怎么观呢？你就观察啊，这个天花板这个声音呢是我的虚妄分别。因为不静坐的人他听不见天花板有声音，那么就是我自己的虚妄分别。 你可以这样子来破这个声音，也就是破自己的虚妄分别，就是实在是没有这个声音，是我的虚妄分别。你这个毗婆舍那的观有力量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就是会解决的。如果说是啊，不管你静坐不静坐，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就有声音，那是另外的事情了，不是你需要分别，另外的事情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个比丘在树下静坐，说在静坐的时候，树上落一些鸟啊，就叫，发出声音来，那声音他就感觉到打旋岔呀，但是也无可奈何，不知怎么办。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佛，佛说有办法，说什么办法呢？你起来呀，那鸟在树上坐，你起来，你和鸟说话，你就和它化缘，说我要你的那个翅膀那壳，你送给我一只两只，你常常和它说这话，那个鸟就走了，它就不在那叫了。还有这么一回事，如果你静坐的时候感觉这个棚上有问题啊，也可能那里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啊，不是你呀、啊、无中生有虚妄分别，你也可以和他说话，你和他说话也可以，你就说我是在这里用功啊，我发着好心修行很不容易啊，请你不要打搅我，就和他讲道理。他讲道理哈，也可以念念大悲咒，也可以回向祝愿一下，这个问题也能解决，也是可以的。如果是那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就是你自己静坐虚妄分别，那就是你要调伏你自己的心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个我看见这个禅师的语录上说，一个人静坐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一静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是有一个兽，有个猫，好像是猫坐在他大腿上，常常是这样子。他就把这件事啊和旁边的通禅说了，通禅说呀、啊、这样子，你能用一个锥子啊，他正在静坐又感觉有那个事，你就给他一锥子。他这个人糊涂啊，就是不学习经论呢、啊、有这个问题、啊，他真就这样做了吧，他就感觉一坐的时候，啪就给他一下子就插自己的大腿上了，实在没根本没有那么回事。这个静坐的时候啊，就是你在坐的时候，我看佛来了，实在也不是，佛没来，就是自己的妄想。所以你要读经啊，你凡说有相，皆是虚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只是自己需要分别，你不分别没这回事，所以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。要发心恭敬啊，抄写《金刚经》啊，应怎么做才如法？你为什么要发这个心？你的理由是什么？啊，这样的。如果是他写的字写得很好，你不把他影印重新解缘也可以吗？把他印出来解缘啊，49本呢、啊、也很好啊。如果字写得好的话，可以把它印出来呀、啊、重新解缘也可以。嗯，在古代的时候啊，这个印刷没有这件事，就靠人书写啊。那么那个时候有这种需要，现时代呀不是这样子，这个印的蛮好嘛，何必自己写呢？就不需要这样写。但是你愿意这样做，当然也是可以，就是要写的要好，把它影印的大家来阅读也是可以。那么要是你这个字写的不是特别的好呢，那就把它供放在书架上，供在那里好了，也是可以这样做。
读书抄经有功德，是不是？
抄经有功德，这是古代是这么说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经书不多，不像现在印刷啊， 很容易有经书。古代这个印刷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啊，那个木板也不容易啊，所以写经有功德。在今天来说呢，可是不同了。但是你自己写经，就是自己有在自己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熏习了一下，也是有功德，但是不能和古代时候一样，还是有点差别的。不要烧掉，放在书橱上，放在书橱上面，也还是有功德。自己也可以阅读，也可以送给别人阅读嘛。
师父你好，我想请教一个问题：打坐怎么增加腿力？因为坐没多久脚会痛。那我在想，是不是也是用观那个四念处的观法，把观身不净开始想吧。把那个身改成从脚开始，然后再九想观，然后一直到这样的话，一直到那个观法我，这样的话对腿力有没有帮助？
也有帮助，有帮助。但是这样，就是腿痛稍稍演一会儿，演一会儿就放腿子，应该这样做。放腿子也可以站起来走一走也可以，然后再坐下。这个要是自己腿子有一点痛了，心里面不注意这件事，心里面在四念处上如理作意，这样分别也可以，那就是个引力也会加强，也是可以的。可以是可以啊，等放腿的时候要慢，不要很快的放，要慢慢的放腿，可以这样做。
对啊，抄经我在家抄经哈，我是用毛笔抄，我想是有功德了，所以我在家用毛笔抄经。但是我的朋友看到我，问我为什么不用原子笔抄一样嘛？所以我想请问你，抄经是不是一定要用毛笔？
这个用毛笔这个书法啊，用毛笔比较好。
比如说，要是说功德来说，就是毛笔跟原子笔是一样了。
不一样，不一样。
那么我不明白。
因为用毛笔啊，你有书法的艺术。
有书法是对自己练笔，书法好，对自己是好的。
对。
但是功德来说，不是要是用原子笔抄也是抄啊。所以他怎样问我，我不懂得答。
这个用原子笔啊，可能时间久了它会淡，渐渐不见了。因为毛笔可能时间久一点，要是你的书法好，别人也欢喜读，所以你的功德多一点，所以还是不一样。啊，
是不是要先拜拜佛，上一炷香才可以抄经呢？是不是？
也可以。
如果不上香，是不可以抄，是不是？要用把手洗干净，先上香，跟菩念南无阿弥陀佛才可以，南无
念佛，
念佛好才可以抄，是不是？金刚经
也是可以，就是这个古代的，我看那高僧传上说到一件事，有一个比丘尼请一个书法家来写这个法华经。他的办法呢，在一个地方特别的造一个房子，把这个土换了，把这个地那个土挖掉，换成特别好的土，然后造一个很好的房子。造很好的房子用的材料都不同，然后呢请一个书法家来写，写的时候但是戴上一个口罩，这个用一个气筒啊通到外边去，他这个出气啊让它流通到室外去，然后只要穿上新鲜的衣服要洗澡，啊，然后就是很恭敬的写这个法华经，而这个比丘尼特别的来供养这个书法家，这样把这个法华经写好了以后呢，他这个比丘尼是能背诵法华经的， 后来有一个南众的法师啊，听说他是这样子请书法家写的《法华经》，他在一个他有因缘，人家请他讲《法华经》，就借他这个本子，借他本子去用他来讲。他一上座一读的时候，上面没有字，就是只是白纸，看不见有字。这个法师还是有惭愧心的，他就下座了，下座是恭敬地顶礼三拜，然后上座的时候再打看有字了，啊，意思如是而闻，意思佛在王舍城，再次看见有字。那么这件事看出来呢，就是这个必须你呀、啊、有特别的诚恳心，有特别的恭敬心，请书法家来写的《法华经》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和一般的经不一样。我们平常没有恭敬心的，你需要分别的，你不可以来读这部经的，你看不见字的，会有这种境界。所以我们要是欢喜呀、啊、写的时候，这也随个人的程度，你恭敬的程度到了什么程度。我们呢，我们人这个身体是臭皮囊啊，不是一个很香的东西啊，这个出气啊都是臭的呀、啊。你写经的时候，你就这么出气，这个气就熏熄了这个经啊，就是没有恭敬心的啊。你一面写经一面咳嗽呢，也对这个经也是不恭敬。而这个毕须尼他明白这件事，他预先防止这件事，叫他出的气流通到外边去，不要熏到这个经。他有这样的恭敬心，所以他这部《法华经》啊，你平常人你不可以读的，你看不见，你打开看不见字。所以欢喜写经的话呢，也是可以，但是就是你要表示要有点恭敬心。就是我们自己呀、啊、读经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有恭敬心，这个手要洗，把手要洗干净，你再去请这个经。你不可以用口水来念这个经，都不可以啊，不能够把这个经放在大腿上，都不应该这样子，要表示恭敬。
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有一天啊、晚上我都来看经过你，跟你谈过问题，我的国语讲得不好。第二天我中经中心我就哭起来了，哭哭了三天。
啊。
后来就第四天我就没哭了，
啊、
跟着我就在中南无阿弥陀佛经，我读到四十八愿度众生我也哭了，三皈依我也哭了，哭了一两天我又没有哭了，为什么？从来都没试过，就是跟你谈，哇，第二天就哭起来，把经读完了，金刚经我不知道我的眼泪从哪里来，掉了。不知道一直待了三天是什么意思？从来都没试过这样子啊！就是跟你谈过一次，哇，第二天就有这一种验证去验。
这个话应该这么说哈，你信佛多久了？
我不是很久，我是1976年才皈依跟上皈五戒。
1976年。
不是，1996年。
96年，99年是三年。
1996年。
这是三年前，你三年前你开始信佛，每一天念佛拜佛，有这功课哈。你有念？
已经没金刚经我中了一年多了。一直都没有结善因。
就是你在佛法里面的栽培啊，从皈依以后啊，在佛法里栽培啊，使令你这个善根逐渐的增长。逐渐增长啊，你和我见面以后啊，你的善根也没有受到我的障碍，所以也继续增长，继续增长呢，你许誓的善根呢、啊，这时候又得发动，在经论上有说这件事，许誓的善根有发动了啊，你就会流泪，有这个事情。
但是
这是个好现象，
哦、好现象
表示你过去有在佛法里有栽培。
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我都来拜南无普昌呢，我一群佛之类的断了，第一圈又断了，是不是我有问题啊？
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个念珠啊，那条线是无常的嘛，你用久了，就是它就磨损了啊， 它就会断嘛。
我还以为我有问题，因称赞就找来找。
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
断了。
这就是，如果你要愿意在这上表示，这个念珠是表示正念的意思，表示我们的正念。你那念珠断了啊，就是佛不是告诉你啊，你要使令你的正念要加强，不要断。
就
是
这叫我不要断。
哎，你的正念。你的正念呢，你要保护它，叫它不要断，保护自己的正念不要中断，是这个意思。也好，没完全念也好，那都是密宗人加上去的。嗯，就是你从一开始念本释迦牟尼佛，然后念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念的四句，然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如是而闻一时佛在舍我，这样就可以，也可以啊。
我觉得前面有这么多的，那要不要念？
有
这么
好功夫，
他们就叫，就是你说
那
样，
就那样。也可以，是，这是的，是的，这都是外加的，不是经里面本有这件事。
我们本来没有问题，但是你到了哪个问题，现在有问题问你了，
因为你说他哭着是他进步了。因为我
我是这样说哈，就是过去的事的善根呢，由于你现在的这个在佛法里面的用功啊，触动了过去的善根，发动了，就是在你的生理上有一点表示，是这样。
我刚刚听到也明白，但是我是。第二件，因为这件事情想问你第二件事情。今年我这一次是我第三次，第三年来每一次都在这里挂单七天。那么这几天呢，在我旁边有个师姐哦，她这两天都哭得很厉害。在站在我旁边的师姐，她哭得很厉害，我知道她是受了菩萨戒的。那么她告诉我，她每一次来念到哪一章，她的自然会哭。那么另外一件事就是，但是我自己呢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会笑的。我念了出来，坐下来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笑。那个师兄也问我，为什么你自己在坐在这里笑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现在想请问你，我是不是有问题？我觉得很开心，出来很欢喜，想自然笑。我不是想到什么事情好笑啊，还是什么，嘴巴自然会笑。所以师兄乃是走过问我，为什么你自己笑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你刚刚答这个问题，所以我突然不明白我自己为什么这样。请问你知道？
实在这句话你。不应该问我，应该问自己。你应该问自己为什么要笑呢？
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笑的。
应该问自己啊。这个打禅期的时候，大家来坐禅呢，也会有这个事情。他在那里不自主的会哭，不自主的会笑，也有这种事情。现在不是打禅期啊，我们是拜忏呢，也会有的时候会哭会笑啊。这个刚才他哭呢，我这样解释；你现在的笑呢，我在解释。你要真实的来反省自己，真实是啊，我没什么原因，没有理由的笑。这件事是应该是很微细的事情，很微细啊。微细，很微细的事情，不是说没有理由的会笑，不是哭，我流泪也是有理由，它是完全是心理的作用，心理影响到生理，就反映出来是这样子，是有原因的。但是我们自己反省啊，我们反省不到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实在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没有原因，没有一件事。没有原因的，是有原因的。 现在你说你也想不到，就是自己不能觉察，我什么原因会笑呢？但是还是可以这样说，笑还是欢喜的意思才笑啊。欢喜呢，那也就可以讲啊，你对于拜忏这件事有点欢喜心，还是可以这样说，就是对于拜忏有欢喜心，你就笑，这样意思。当然，对于拜忏这是善法，这是佛教啊一种修学圣道的一种方便的法门。你对这个法门呢，自己感觉不到，但是就会欢喜呢，这表示你也是有善根，还是可以这么解释。有的人你叫我拜忏，我不去；你叫我念佛，我不去；你叫我看电影，可以。那就是他对这件事是圆的，他没有这个善根呢。你肯来欢喜拜忏呢，不怕有七天的辛苦啊，逐渐你还是有善根。善根就是这样表达出来，这样表示出来，还是可以这样解释。
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他是讲很多位菩萨呢，还是一位菩萨叫香云盖菩萨？
那是很多位菩萨。
就是香云所遍及的。
嗨，就是你观想啊，这个香云像云似的呀，很广大无边的，都有佛菩萨在那里，不只是菩萨，其实也有佛。佛菩萨慈悲呀。我们这个凡夫啊，发动一件事啊，或者是念佛，或者是拜忏，或者什么，我们心里诚恳呢、啊，发心，佛菩萨会来的。但是这是佛菩萨的化身，不是佛的本身，是佛菩萨的化身的境界。是的，我们向佛菩萨求忏悔，是这样意思。
拜很多佛哦、然后我们拜的时候要观想佛像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有个问题，就是说一般比较熟悉的佛像只有那个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我大概想到就可以想到他们这样两尊佛，其他在拜的时候我观不出我观不出他们的佛像，那我就是永远就是用阿弥陀佛佛像这样可以吗？
可以，
就是把所有再拜下去，就是拿你最熟悉的佛像那一尊就可以了。
是的，也可以。这个你不要认为这是佛像，不要，因为真实是佛在这里，这么想就可以了。
因为这个佛太多，我拜到后来我就观想你了，可不可以？拜你，
观想我不可以。还是观想佛身，观想佛的身相好，是这样。
师父，那拜佛之后，我佛像都能观想，我就只有听另外那边的，就是
大理。也是可以，但是观想佛像好，观想佛的有身相在这里，这样好。啊，佛是住大宝莲花，放大光明。当然，所以这是平常的修行有关系。你平常啊，你静坐的时候坐过如是观，就拜忏的时候就可以用。就是观想佛菩萨在这里，这样子啊，你的功德更殊胜了一点。说只是念念名号也好，这样可惜也好，但是不如有观想佛像是更好。这个，
第一次说不可以，第二次说可以，
说转成正王
级别。不过第一次，因为我就，但是我的反应就是说，他第一次很清楚、很明白说不可以。
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是。
第二次说可以，我觉得他为什么自己哈前面很清楚说不可以，后面说可以了。
这个事情是这样哈，第一次说不可以是深一层的意思，深一层的意思。就是要这个地义地来说， 是离一切相的，凡是有相皆是虚妄，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。这是要第一地来说，就是要是根性特别利的人，程度高的人来说，你不能取相，不能取相的。第二是须菩提尊者，是要这一般的人的根性来说，他没有这个无相的智慧啊，不能见一切相是非相，只有看见三十二相八十二，这是佛啊，这也是这样子，是要这个浅的意思来说的。他不是要他自己的境界说，是他是要是其他的人，其他的人说呢，有的人根性利，有的人根性钝，有的人程度高，有的人程度低，所以就是、啊、有不同的回答的。但是在佛陀的意思呢，就是不要取相，不要取一切法相啊，我就是我们看见一些人也不要取相，我们看见一朵花，看见一朵树也不要取相，就是看见佛也不取相，也心里面离相，那么这就是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了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佛前后都佛的想法是一致的，嗯，是这样意思。不一样，嗯，对对，是的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念阿弥陀经的话，他完全不说这个，他说阿弥陀不过啊，有七宝池，有八功德水，啊，阿弥陀佛放大光明，寿命无量，就是说的都是有相的境界，而不说无相，这是另一个法门了。实在来说呢，这是跟顿根人安排的。那到了阿弥陀佛国呢，还是金刚经的境界，要离相才能得无生法印。
师父，再三分钟就要打板了。
啊，
是不是？
那就我们就结束吧。
嗯。